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今天呢，阿龙说北京说的就是北京。咱这题目是什么呢？叫北京城里有个小北京。有人估计糊涂了，说北京城怎么还有个小北京呢？皆因为啊，这个小北京是袖珍的北京，而且是非常详实的记录了当时北京城的一个状况。咱们先说到北京啊，应该说很多人，包括历史名人呐、大作家呀，对这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比如说林语堂先生曾经描述北京，说这个巴黎啊和北京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上两个这个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认为呢，北京比巴黎更美。而且呢，林语堂先生描述说，那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珠玉之城，有一个金色和紫色及蓝色的王家屋顶。你看他描述的金色紫色，这字不用说，金色那肯定是皇上家，这紫色和蓝色呢，应该是规格更高一些，那说的是祭祀场所，比方说是天坛。还有呢，说有宫殿、亭阁、湖池、公园和王孙私人花园。他描述的是当时啊，应该算是北京城的核心区。因为如果林语堂先生描写天桥地区、龙须沟啊，那也是破瓦寒窑一大片。他说的亭台楼阁呀，什么这个私人的花园啊，那肯定是核心区，亦或者是王府区，确实当时非常的漂亮。那么咱们这个北平和平解放，大伙儿都知道有这个纪录片，看这个解放军呢雄赳赳气昂昂，从这个前门，就是正阳门，然后呢这个进入北京城。其实啊，1949年1月31号，这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呢，当时最先进北京城是打这个西直门进的北平城，当时还不叫北京，叫北平城，当时就宣告北平和平解放。那么9月27号呢，这北平重新改名，命名为了北京，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可以说是起点，新中国建立了。咱想想新中国建立1949呢，到现在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呢说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这么一个历史节点，当时的北京什么样啊？估计咱们只能从一些什么呀，文字资料啊，或者一些黑白照片啊，包括一些个影视剧里边啊，只言片语间能够领略一下当时的这个北平的景色。但其实不然，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说您一眼望过去就能把这个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北京啊看的是一清二楚。这地儿在哪儿呢？是一个博物馆，而且现在您看天这么热，正好适合逛一逛室内的设施，去逛逛博物馆。这就是啊北京城市建设可以说是一个记录者，就是北京城建档案馆。为什么呀？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微缩版的北京城的模型，而且是非常珍贵、非常详实的这么一个模型。这也是啊，到今天为止，咱们全国唯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完好的一个整个城市的沙盘。所以说，这可以说是，不说北京了，是全中国最珍贵的一个沙盘。如果咱们仔细看的话，整个这个沙盘呢都已经微微发黄了，这个底盘上，因为时间太久了。而且是75平米的北京城啊，虽然是一个微缩沙盘，因为整个这真的北京城很大，所以即便微缩起来要面面俱到，要事无巨细，这沙盘也不小。您看75平米的沙盘，这就可以说影射了，也可以说是见证了北京城的历史变化。那么这沙盘的由来是什么呢？咱们先讲一讲。当您走进这个北京啊城建档案馆的时候，有一个办公区，穿过去之后，在这楼上的7层有这么一个展陈，就是北京城的这么一个实物的模型。那么根据呢可以调查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啊，说北京城的实物模型 它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呢？成型的时候是1951年，啊，1949年是新中国建立。这新中国建立以后呢，一批测绘人员就开始把这个当时北京城啊进行这个全盘摸底式的这么一个测绘，并且呢，根据这个测绘的数据，要完成这么一个微缩的沙盘。它利用的材质是什么呢？利用的是木雕的材质。你想当时雕一个75平米的北京城啊，整整耗时了2年的时间，才做出了咱们说的这个城建档案馆珍藏的这个微缩版的1949年的北京城。可以说这沙盘做的是相当精准，精准到什么地步呢？整个这么一个微缩的老北京城啊，是108块展板构成的啊。那么这个当时是90多平米，咱现在说这70多平米呢，是因为它展出的时候啊做了一些调整，有的呢它是一个一个板子拼上的，就是108个板块拼成的，有些就卸掉了。它最早是90平米，这测绘人员呢不仅是复原了1949年62.5平方公里的这个旧城内部的房间，这房屋多少呢？11.8万间。整个这城里边的房这么多全给复原了，而且是按照当年这个样态复原的。除此之外呢，还把当时北京有很多的这个花草树木，比如行道树啊，6万多棵树啊，袖珍的小树也给在沙盘上复原出来了。可以说是再现了当时老北京这种宅院啊，包括这个古建筑园林呢、啊、棋盘街的这些风格。因为您想啊，当时北京城讲究的四合院里边必然得种树，而且种的树的种类还特别的讲究，所以说这沙盘复原也是非常讲究，把这院子里边啊、园林里边种的树全都给复原了。所以这可以说是见证北京历史或者研究北京历史啊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份史料。因为咱知道园林，北京很多园林就是以树闻名的。咱举一例子来说，北京的祭坛式建筑里边树就非常有名，比方说北京的天坛，祭天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以树闻名。再比方说北京的中山公园以前的社稷坛也是以树闻名，所以说呢把当时的树都给复原出来了。不光是如此啊，而且还把这个当时的地势可以说也是复原的和当年一般无二。因为咱知道一个城市这地面不可能是平的，有的必然是高点，有的必然是洼地，这个在沙盘上也完全复原出来了。在1949年的北京内城啊，这柏油马路特别的少，一般呢是以这个土路为主。所以当时啊，北京人一说这个北京，老北京那会儿有句话嘛，叫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阶泥。不刮风的时候这还有三尺土呢，一下雨啊这全活成泥了。包括老舍先生一写到北京的春天，包括北京的秋天，刮起这个沙尘暴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描绘的栩栩如生。当时北京确实这样。而且以前咱讲这个老北京的物件，还曾经讲过一个东西叫风镜。这风镜不是现代人专属的东西，老北京那会儿出门有条件的也戴一风镜，就跟那个飞行员戴那眼镜差不多，这为了防止啊这个沙子迷了眼。所以当时呢北京土路居多，那么实物模型呢也做成了一个微微发黄的底盘。哎，这底盘呢你这么一看像是土路。在这底盘上啊，矗立的是什么呀？红墙黄瓦的皇家院落呀，包括这个青砖灰瓦的老百姓的这个小四合院啊，还有这个小三合房啊。那么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这件模型刚刚搬到这个城建档案馆的时候啊，就搭在一个薄木板上。当时呢，这馆里边工作人员介绍啊，说这薄木板也就是1.5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木板，而且这个木板上啊还是落满了灰尘，因为也是啊这年深日久也没有清理过。那么档案馆呢，这资历比较深的工作人员到今天都还记得，说这展板上的部分建筑啊，包括那个微缩版的树木啊，有很多已经缺失了，甚至什么呢，北京城的很多标志性建筑都没有了。比方说这北京的北海大白塔，这是整个北京的标志吧，对吧，这白塔没有了。但是呢很难得的是啊，比如这个故宫啊、天坛呐、啊、这些个标志性的建筑，经过了这么些年，在这个微缩模型上啊依然是保存的比较完整。所以呢这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就补全了那些个缺失的标志性的建筑，还原了这个模型，并且呢把这模型啊给它搭建了一个高台， 也是更利于呢这个展示整个这个沙盘。刚才说了，这沙盘这个地势都恢复的可以说复原的跟以前的北京一模一样，而且通过这个沙盘呢还能看得出来当时北京有的但现在没有的一些建筑，甚至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哦，原来是这样。比方说老北京其实并没有复兴门建国门，比如老北京的机场并不在 T2T3， 而是在天坛东单，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城建档案馆这个微缩版的老北京。除了说呢把它这个底板给它垫高了之外，有利于展览，而且由于当时啊这展厅有限，所以呢当时啊四四方方的一个城呢就被稍微的改动了一下，把其中的94块展板呢大约是75平米的面积啊给展陈出来了，就形成了一个凸字形的这么一个效果，剩余的那14块展板呢就另行存放了。所以就是说解释刚才说的为什么这个原始的东西是90平米，咱现在看的展品是75平米，因为这展馆的空间有限啊。另外呢和一般的模型不一样，这个老北京的沙盘呢就这个档案馆的这个模型啊，这表面是高低起伏，有的地方甚至是坑坑洼洼，看起来不大美观，有些人会觉得这活做的挺糙的，但可以告诉您这不是活做的糙，反而是因为这活做的特别的细，因为地就没有一边平的，这北京也有制高点也有低洼点，所以是完全按照当年的测绘数据原封不动的复原的这么一个北京的微缩模型。那么面对这么一个75平米的这么一沙盘啊，新中国建立这时期的北京城的微缩模型，咱着眼点看哪儿呢？首先估计很多人呢，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呢首先找自己的家，面对这么一个大模型先趴那儿看哪个是我们家那胡同啊，有的已经没有了，有的现在呢还现存着，包括现存的说跟以前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是不是拓宽了，旁边建筑哪儿拆了，哪儿建高楼了，这是很多人第一反应。然后呢就是看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北京著名的地方，看看历史上和今天有哪些变化。比方说复兴门和建国门，现在是北京1号线和2号线地铁大伙都知道的，1号线必过这两站，2号线呢这两站是换乘车站，所以说甭管是本地人还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朋友，坐地铁都知道复兴门建国门。但是殊不知这俩城门其实并不是老北京的城门，咱们一说北京内疚外戚皇城寺没有建国门跟复兴门，因为呢咱说这个沙盘保存的特别的完整，所以呢您在沙盘上很容易找到啊咱说的老北京的内疚外戚皇城寺这几个城门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呢还有比较完整的城墙，您就沿着城墙这一圈您捋着仔细的看啊，您会发现因为这是咱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北京城嘛，您会发现这城墙不全了，哎，城墙上边呢有两个豁口子，这分别呢就是现在的建国门和现在的复兴门。所以说呢您跟其他的城门一比，其他的城门有城门楼子有这个箭楼，可以说是巍峨耸立在这个城墙之上，但是这个地方一相比啊就显得特别的寒酸了，就俩豁口啊，而且很简陋，这建国门的城门呢甚至都没有门扇，就是复兴门给你安俩门扇，那建国门都没有门扇，就是这么一个豁口子，只是在城墙上打出这么一个通道来。所以说呢如果追根溯源，咱们看史料当中记载说这个日寇啊当时占领北平的时候曾经就计划要规划一下这城市，他们怎么规划的呢？要在现在的西郊要营建这个商住区啊，他们叫西街市，然后呢在这个东郊也就是咱说的现在 CBD 附近呢他们要营建一个工业区叫东街市。那么为了便利呢说这两个街市跟城里边的交通您说让这城墙给阻隔了，这确实不方便，所以为了打通这个交通啊，在1939年的时候这日寇啊就把这长安街东西两头这城墙啊就分别扒出了一个7米多宽的这么一豁口，西边的豁口呢当时命名叫长安门，那么东边的豁口呢当时命名叫启明门。这抗日战争啊胜利之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就按照流行的这个复兴建国这政治口号 然后呢把这长安门就改成了今儿说的复兴门，把这启明门就改成了今天的建国门。那么在1946年啊，何思源出任这个市长之后，在这个复兴门豁口这个地方呢就建造了门洞，而且呢装了这个铁门。这建国门呢一直保持着那个豁口的那个状态，所以说这是建国门跟复兴门追根溯源当时它的历史由来。而且呢咱们再瞧瞧啊，其他的这个城门有的呢就少了这个瓮城。这瓮城咱知道啊，就是箭楼和城楼之间拿墙围起这么一圈这个小的城池叫瓮城，这也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那么这个微缩模型里边有的就少了瓮城，有的呢是少了角楼，这些个残缺啊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个沙盘没做好，而是它忠实的记录了那个年代，主要是呢当时给这个交通让路。比方说吧，1951年说这北洋政府修建北京环城铁路啊，就把这个东北啊和东南角楼附近这个敌台都给拆了。那么这个角楼两边城墙上啊，这个各辟出了两个劝洞啊。那么这德胜门呢、安定门呢，包括这个朝阳门、东直门的瓮城啊，还有这个闸楼，这闸楼呢就是在箭楼上边啊安这个闸门的，这个闸门呢是上下起的啊，安这闸门的闸楼都被拆除了，以便呢这个环城火车呀能够从中间穿过去。包括咱现在看到的说这个前门楼子，对吧，前门楼子就剩一个箭楼一个城楼了，但您如果翻历史老照片发现当时前门楼子旁边有城墙的时候，东西两边一边一个劝洞，为什么呢，也是为了方便那车能从这儿走进去，所以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的历史风貌。那么说完了这个城池的变化了，咱们再说说当年呢这北京城河道的变化也不少啊。在这个模型上啊，你会看到什么呢，一条条蓝色的线盘踞在这个模型之上，这蓝色的线呢代表的就是当时北京的水系。而且呢这里边值得一提的六颗明珠，就是咱说的北京城有土龙有水龙，这土龙呢就是中轴线啊，从这永定门一直到钟鼓楼，这水龙就是北京的水系，这龙头是哪儿呢，就是南海，这龙身子呢就是中海，这俩合起来是中南海，然后这身子呢往北延展就是北海，这龙尾巴一直甩到咱们现在说的什刹海积水潭这一片，整个这是当时北京一条水龙。那可以说啊，当时北京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城啊，水源非常的丰沛，如果不丰沛也不可能说这河道里边还能走这个漕运的船，所以当时北京的水源比较丰沛。那么这些个蓝色的曲线呢就是当时北京的这个水源，由于这个年代比较久远了，所以颜色呢有一些脱落，有的地方呢已经很难辨别了。这个模型上啊有一些独特的城市格局城市规划也跟这水有关系啊，工作人员说呢这叫水过痕。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街道的布局是跟这个河道这个布局啊是沿着它这个走势而建的。比方说咱北京有这个西单，对吧，西单附近有东斜街西斜街，再比方说大伙熟悉的宣武门，宣武门外有上斜街下斜街，包括呢说北京最古老的这个斜街钟鼓楼旁边烟袋斜街。说北京为什么出了这么多斜街呢，其实就跟这水源有关系。包括咱知道说天津最著名的就是斜街，你跟天津人打听道，天津没有东南西北，就告诉你这个上下左右怎么怎么走，为什么呢，它就因为河道多，所以说呢街道建制是沿着河边来的。这一点如果大家翻看北京地图啊，您不难发现前门外有一大片区域，这胡同的走向呢呈扇子形啊，像一个折扇一样，对吧，那么上边呢是辐射的一条一条的那个咱说那折扇里边那小谷子，然后呢这所有的谷子到最后聚集在一点，就是折扇那扇轴上，成一个扇面形，这胡同这么排列开来。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当时这地方啊它是有这个水源有水道经过，所以说呢就得有这格局。哎，您在这个沙盘上还能够完整的看到北京城很多斜街它的形成是为什么啊，咱现在很多人不明白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河呀都已经改成地下暗河了， 所以说现在的地方你看没有水源呢，也没有河呀，怎么胡同是斜的呢？是因为现在改成暗河了。但是您在这个沙盘上一看，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那么这沙盘上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比方说有很多建筑会在沙盘上啊，让您眼前一亮。咱都知道，现在来北京要看病的话，首选的大医院，最牛的、全国知名的哪儿啊？协和医院。但是您殊不知，如果看这沙盘，您找找这个协和医院，您发现哟，这医院古香古色的，为什么呀？因为这医院本身它以前就不是医院。它是建在一个王府上的医院，那到底是哪个王爷的府邸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人怕老婆。后来呢，这人老婆死了，看见这老婆的遗像啊，就挂在这棺材头了。哎呀，因为呢，一想起以前呢，天天被老婆迫害呀，这男的是越想越生气，就拿这拳头啊，就打着遗像，当当当打了几下。说来也巧，正打着，忽然外头一阵阴风刮过来，吹进屋里头，这遗像啊，被吹得忽山就动晃了一下。这个人呢，不由自主的把拳头缩回来了，而且呢，大惊失色，跪地赶紧说：“哎呦，哎呦，媳妇儿，我开玩笑呢，你别当真，我闹着玩呢。哦，他死了也怕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在这个北京的沙盘这个模型前站定之后，您找吧，很多北京的现代很有名的地方。遥想当年的历史，您会发现哦，这地方原来我不了解它。比方说咱说到北京看病，首选的大医院，全国知名的甚至世界知名的医院是哪儿？王府井附近东单那儿有一个协和医院。所以说呢，在沙盘上您去看看协和医院，您发现哦，感情这个医院历史这么久啊，而且看起来古香古色，皆因为这个医院呢以前是一个王府改造而成的。所以说呢，咱看这个沙盘上啊，除了看到什么蓝色、红色、灰色这些主色调之外呢，还能看到几处绿色的房顶子。哎，第一个在哪儿呢？很有名，什刹海附近恭王府。还有一个绿顶子特别显眼，就是现在东单路口这儿的协和医院。说为什么这是绿顶子呢？因为以前皇上啊讲究这个五行的学说。这皇上为什么黄顶子呀？五行当中这黄色属土，位居中央。那我呢，厚德载物，我是大地，主宰一切。这皇上认为我占这个黄。那么大臣为什么是绿呢？这绿啊在五行当中属木。您想想这个木它生长在哪儿？一定是生长在土地上。所以说呢，这皇上明摆着告诉你，你这官甭管当的多大，哎，你都是依附在我这土地之上的。所以你看王府用的顶子是绿的，你是依附在我之上的。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会有绿色琉璃瓦顶了。那么说在那个年代啊，这绿顶子的协和医院呢，可以说是当时比较罕见的现代建筑。有人说不对啊，你刚才讲了这是王府啊，怎么又现代建筑了？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转变。这西洋式的外观风格，您眼睛一看外表是这样的，但是呢您仔细一看里边呢是充满了中国味、北京味十足的一些建筑细节。比方说琉璃瓦，因为这个沙盘呢比较大，不好确定这个方位，协和医院呢所以已经成为了地标性的建筑，用它来确定王府井。有人会说用它确定王府井，王府井好确定啊，王府井不有一个那什么吗？百货大楼吗？还有新东安市场。您别忘了，这是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当时的北京的沙盘，那会儿王府井大街上还没有什么高大建筑呢。哎，所以说呢得靠这个协和医院来确定王府井的地址，它是东单这一片地区的标志性的建筑。那么为什么1949年北京会有这么一个现代的建筑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这个坐标的建成和谁呢？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有关系。哎，为什么？上个世纪初啊，说这洛克菲勒基金会倾向于在远东实施一项计划。最初呢，他们提出啊，要在中国建一所大学。 但是后来呢，转念一琢磨，啊，认为呢，一个当时这是一个没法实现的梦想，转而呢，就开始要在中国呀，投建这个医学。在1914年1月份的时候，这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派代表来一个访问团来华访问来了，其中呢就有一位美国著名的建筑师，这建筑师呢叫查尔斯。这查尔斯呢目睹了裕王府的这个整个的建筑风貌之后啊，一下就被这王府的建筑给吸引了，难怪嘛，人家是建筑师，所以这是本行嘛。哎，回家呢自己还挥笔写下了一段文字，写的什么呢？说从那时候起，我一想到所有这些雕梁画栋、绚丽色彩设计的建筑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难过。言外之意是什么？洛克菲勒看上这儿了，要在这个地方来投这个医学。于是呢，这位外国人，一个外国的建筑设计师就提出来了，说这医院的建筑啊，应该采用这个拱顶啊和这个琉璃瓦。其实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最好能够保持这个地方的原貌，尽量呢少改变它。那么最终呢，这洛克菲勒基金会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呀，就另外购买了老协和医院附近的裕王府的地产。所以您说现在这个协和医院这地方用的是哪儿呢？就是老的裕亲王府。而且说到裕亲王府啊，很有意思，给大家普及一下，说这裕亲王府啊是东城区帅府园的东口，就是今天咱说的协和医院。这裕亲王府啊，他的第一个王爷是谁呢？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叫多铎。有人对多铎呀不太了解，说多铎是谁呀？我一说他哥哥您肯定知道了，多尔衮。嗨，多铎就是多尔衮的这个弟弟。而且裕王府啊在北京非常有名，有名到什么地步呢？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比方说，说这裕王府的墙，咱都说这个李王府的房，裕王府的墙，为什么呀？您都说这个李亲王府的房子特别的多，这个裕王府的墙特别的高。咱知道啊，在古代尤其帝制时期，你这王府的建制是有级别的啊，该多高该多宽这个不能变，如果变了很可能会惹祸上身，您这样叫逾制了，就是逾越了这个制度了，谁是不可以的。那么裕王府的墙比其他王府都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4代裕亲王啊，这位爷特别的爱下棋，正赶上当时的皇上是谁呢？乾隆爷。这乾隆爷也是啊，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也爱下棋。哎，俩好合也好，没事呢经常的切磋棋艺。有一天呢，君臣二人下棋，最后杀了一个5-5，不分胜负，下了10盘各赢5盘。当然这个棋啊不是咱说那象棋，什么跳马啊、飞象啊、拱卒之势，不是这个，是围棋。但是啊，我要说这位裕亲王啊也是胆够大的，你敢跟皇上打一平手，不想活了。要说以前陪皇上下棋那是一个技术活，为什么呀？这奴才得比皇上棋艺得高出不知多少倍。说为什么比皇上得高出不知多少倍？你想啊，您比他棋艺低，盘盘输，皇上觉得没意思啊，3步2步给你弄死了，太没劲了。您棋艺高，回回赢我，皇上没面子，你想不想活了？您得比皇上棋艺高，还得诚心输给皇上，而且输的呢还不能够太容易，让皇上费了半天劲把你赢了。其实你完全可以赢皇上，但是呢就得露出马脚让皇上赢你，您说这个劲儿多难拿。咱接着说，这裕亲王第4代裕亲王跟这乾隆爷下棋，有一天就杀了一个5-5不分胜负。那陪皇上下棋呀、啊、不易，对吧？您下了一平手，这天呢乾隆爷心情不错啊，也没责怪你，挺好，你敢跟我打一平手，平起平坐没关系的，棋艺不错。既然棋艺不错呢，我得赏你点什么。但你已经是裕亲王了，对吧？您没法再赏官了，你再赏官你就是皇上了，那造反了。赏你钱吧，你们家不缺钱啊。而且那个时代呢，大家伙注重的是什么呀？荣誉面子。这么着吧，就跟这裕亲王说，我赏你啊这个府里边的墙加高3尺。您别看这句话加高3尺，当然了加高3尺修这墙你得自己花钱，但是无上的荣耀啊，我也是亲王，你们也是亲王，我们家院墙比你家高3尺，这是皇上对我的特别恩赐啊，这是一份 荣耀可以炫耀啊。所以说当时北京城留下一句话，叫李王府的房，裕王府的墙，就是说他这王府的墙啊比别人家高出3尺去。那么这个裕王府这地方啊，建这个协和医院还有这么一段故事，非常有意思。什么故事呢？皆因为啊，说当年在裕王府里边挖出了意想不到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说现在的协和医院追根溯源以前是裕王府，跟谁有关系呢？洛克菲勒，这是一个石油巨头，石油大亨，要在远东也包括咱们中国要投资这个医学，当时呢花了12.5万美金就购置了这个老协和医院附近的裕亲王府的地产，要在这儿开始要建医院了。咱们也说了，刚才说这裕王府的墙为什么比别的王府高出3尺，皇上怎么恩赐的。这里边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呀，把这买下来之后开始要拆这个裕王府建筑的时候，就曾经啊在这裕王府的这个院子里边就挖出了当时裕亲王给自己留后手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而且据说呢，协和医院也是用了这些个大量的金银财宝啊，把这医院盖完之后用这金银财宝另外购置了非常先进的医疗设备。所以您看，硬件有了，这下呢软件也有了，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型的综合医院。哎，这是咱说的这个裕王府盖的协和医院。如果您现在去看的话呢，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个大屋顶子，这是传统中国传统式的屋顶。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种建筑风格曾经被广泛关注，但这都是1949年之后的事儿了，您在这个沙盘上啊是看不着的。那么现在我们能看着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去那儿看会看到这个协和医院呢南门。哎，就是这个门啊对着哪儿呢？对着这个东方新天地的东门那广场那儿。您去那儿看这个门啊，典型的王府式的这个宫门式建筑。另外一个呢，这门口啊有2只石狮子守门。各位，这石狮子守门啊在以前有严格的规定，皇上家行，王爷家行，极品以上的大员家行，庙里头行，老百姓家你是绝对不敢用狮子守门的。哎，他们家呢有2个狮子，这倒是符合当时的规定。最主要的是这2个狮子它不是坐在那儿的，因为咱看比如故宫博物院呢，包括您看很多庙宇啊，门口的2个石狮子都是啊后腿坐前腿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威武。但是呢这俩狮子不一样，这俩狮子是整个卧在门口的。所以说呢，在北京王府这种卧狮子可以说现在整个北京啊这个门口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告诉大家，这一对2只狮子，这是当时裕亲王府门口的原物，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大伙儿路过那儿的时候可以呢仔细的去观看观看。另外一个这个协和医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啊这个历史上很多名人是在这个地方啊病逝的。比如咱提一位，孙中山先生，就是1925年3月12号因为肝癌最后病逝在协和医院的。那么咱们看完了这个沙盘上的协和医院，咱们接着找这个沙盘上其他的点啊。离着协和医院不远，在哪儿呢？就在咱说的东单。东单这个地方现如今是特别的繁华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包括东单体育场啊，还有那个东单公园，因为搞对象出名，但是不是一般人搞对象的地儿啊。这个南来北往的车流啊是川流不息，车水马龙。可是啊，在1949年的老北京这个微缩模型上，您会发现，哇，这东单牌楼附近呢有一大片空地。哎，就说为什么叫大片空地啊？因为这地方不小啊。干嘛使的呢？这是当年的一座简易的飞机场。有人会琢磨了，说怎么东单这地方建飞机场啊？这可是闹市区啊，咱都知道东单西四鼓楼前吗？哎，因为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1948年12月中旬的时候，解放军直逼北平城下，就为了突破这解放军的封锁，当时呢城里边的国民党军队啊就计划要建立一个飞机场。 要建一个飞机场是干嘛呢？就是打通这个空中的通道。当时啊，这老北京城区里边建飞机场这地方非常的不好找。刚开始是建的哪儿呢？刚开始啊，有一个机场是天坛机场。咱知道天坛也是北京城里边属于外城，永定门以里，对吧？这是当时的北京外城以里。这地方呢，天坛是古代祭天的这么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也空旷，在这儿建立了一个飞机场。但是呢，这飞机场其实没怎么用，为什么呀？就因为这飞机场啊，它不是外城以内吗？咱也知道天坛这地方挨着永定门不远，咱蒋军呢就在北京城下，所以啊，您要是打这起飞也好，打这降落也好，都在咱们蒋军呢这个射程以内。所以说呢，您这个确实不安全，就想着那得往里边挪一挪呀。找了半天，终于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在东单牌楼附近找到了一块空地。大约这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咱今天说的东单公园。在这地方一看，哎，这不错，挺好。于是乎呢，就开始在这儿要建这么一个飞机场。之所以这地方会出现一块空场呢，是因为当时啊，根据这个辛丑条约的规定，这东交民巷被划归成了外国的使馆区了。那么临近的东交民巷的东单这片地方呢，就成为了各国军队的一个训练场，所以它是一个空场。那么1928年呢，各国使馆随着这个国民政府南迁，这个东单这片训练场就被空下来了。于是乎呢，傅作义的军队啊，就利用这块空场建成了一个简易的机场。直到北平和平解放，这机场啊其实也没派上用场。那么这机场呢，我看一下这个地图和当时这个沙盘，咱只要一对照的话，会发现这机场南边这起点是现在同仁医院这个北墙，这北边呢一直到长安街的这个路北楼这马路牙子，这西边呢到东交民巷，这东边呢到崇文大街的东马路牙子，当时是这么一片区域，是这个机场的这个位置。而且当时修这个东单机场啊，可以说动用民工啊，是1948年12月16号进场的，就开始在这地方驱赶商户，得拆东西了。在四周呢又围起了这个芦席棚子，砍了这地方的很多的树木，拔掉电线杆子都得夷为平地，还拆除了崇文门到东长安街的有轨电车这个铁轨。那么原有崇文门大街的沥青路面呢，正好就成了一个简易机场的一个飞机跑道了。当时是动用了2000名工，干了多少天呢？干了8天，把这机场建成了。但到了也没怎么用这机场。再有呢，就是啊，这个沙盘上您仔细看的话，还有很多东西啊，很多建制，咱们今天看来似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因为这几十年呢，从这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啊，这北京的建筑啊，可以说改变是非常大的。比方说呢，您看看现在这个模型，再看看现在的地图，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所以说啊，这个档案馆也是征集了很多的老人向社会求助，就是谁还记得这地方是干嘛的。当时我记得馆员介绍说，这个微缩模型上啊，有这么一块地方，我们不知道干嘛的。在哪儿呢？这地方在右安门附近，有这么一片呢，您从天上俯瞰呢，大米的米是一个米字形的一片平房。这工作人员呢始终就确认不了，说这地方到底以前是什么呀？这沙盘起初建立的时候这是哪儿啊？后来也是多方的咨询，找到了一位年长的老北京人，也是打小啊在这边生活，他就说了，这地方是哪儿啊？我告诉你们，这是北京第一监狱。当然现在北一监不在这儿了，这地方现在是一楼盘，叫清芷园。清芷园旁边有一个监狱医院。大伙可能觉得，哎，怎么监狱还有这个自己的医疗体系啊？因为这地方啊以前就是北京第一监狱。这第一监狱呢是日本的一个监狱学家，叫小河资次郎啊，还是一个博士，他设计的。这个监楼中央呢是圆形的一个瞭望楼子，然后呢5条这个监区啊，就是这个牢房啊，呈扇形向外扩散。所以呢从天上俯瞰的话呢，就像一个探着头啊伸着脚的这么一个乌龟一样。所以老百姓啊把这儿就戏称叫什么呀？叫王八楼，因为跟那乌龟盖子似的，叫王八楼啊。这个北京第一监狱呢是当时清朝光绪年间建设的，历史非常的久远。而且据说这个监狱呢建得还非常的巧妙，为什么呢？还有点谁啊，引入了咱们中国这个八卦学说。 啊，当时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说什么呢？说这个八卦阵型的这么一个北京第一监狱，即便是啊这大门大敞腰开，把这犯人放到院子里边，你自个儿跑不出来，为什么呀？你不知道这道在哪儿。反正当时传得神乎其神。那么这是当时啊这管员都不知道的，后来呢在民间找了一位老北京的一位大爷给点明了这地方到底是哪儿。今天呢咱们很详细的讲述了北京城建档案馆的这个微缩的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北京城的模型。哎，如果大家感兴趣也想去看看当时的北京什么样，您可以呢按照咱刚才讲的去那儿自己看一看。咱说这位置啊，北京城建档案馆在西城区复兴门外27剧场路的5号。那目前呢您想去的话基本上只能够通过预约然后才能前往，您当天去应该进去的戏是不大的。那么具体怎么预约大伙儿呢可以网上去查一下。得了，今儿的阿龙说北京就先说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跟您接着不见不散。
情。